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五，以色列同哈马斯开始为期四日嘅停火。喺呢一场持续近七个礼拜嘅战争中，呢个系首次重要嘅休战。不过停战之前几个钟头，双方仍然战火不断。双方都话停战将系暂时嘅，之后战斗将重新开始。哈马斯将系当日稍后释放13名以色列妇女同儿童人质作为交换。哈马斯会释放一名人质，以色列就会释放3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妇女同未成年人。以色列公布了300名有资格获释的囚犯名单，其中主要是去年因投掷石头和其他轻微罪行而被逮捕的青少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说，更多援助将流入加沙，包括老年妇女在内的第一批人质将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获释，四日内获释人质总数将增至50人。埃及说，休战开始后每日将会向加沙运送13万公升的柴油以及4卡车的天然气，每日将会有200辆援助卡车进入加沙。当地时间礼拜五下午，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发布声明退出台湾总统竞选。他没有提到是否因为中共当局的因素才导致他在总统副总统登记最后一日宣布退选。这个是他继2020年总统大选最后一刻弃选后又再次弃选。中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礼拜五上午分别宣布明年总统参选人的副手人选，是中广集团董事长赵少康、新光集团吴家第三代大公主吴欣莹，标志蓝白合破局。台湾民调显示，在总统的四名候选人中，郭台铭的民调最低，远远落后于民进党现任副总统赖清德。郭台铭的竞选团队还因为涉嫌提供现金而换取廉署签名，而在台湾面临调查。此前北京当局对郭台铭的富士康公司进行查税，这个亦引发了人们对郭台铭执政可能会受到中共压力的担忧。礼拜五，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在记者会上说，根据美国、日本和韩国合作的分析结果，已经确认北韩发射的某物体正在绕地球运行。木原廉拒绝对北韩是否成功发射间谍卫星的消息发表评论，他说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物体是否按照北韩的预期发挥卫星功能，同时还要持续评估该物体与地面的通讯状况等多项因素。此外，美国国防部正在对北韩是否成功发射卫星进行分析。木原廉说，鉴于北韩可能继续发射其他卫星，日本防卫省将在分析和评估各种信息的同时，妥善判断是否维持或解除自卫队摧毁北韩火箭弹的命令，以减少北韩发射物落在日本领土造成损害。据美国太空军网站称，美国军方已经为北韩的卫星标上编号。北韩官媒称，这一枚卫星将会在12月1号正式运作。礼拜四，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的办公室说，美国前总统川普已经致电祝贺米莱当选，并表示他计划前往阿根廷进行访问。米莱办公室没有透露川普打算几时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是一位右翼经济学家，曾经表示钦佩川普，他预定在12月10号举行就职典礼。米莱办公室说，当选总统昨晚接到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的电话，川普向他表示祝贺，并指出他在上个礼拜日的大选中以大幅优势获选，已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最先报道这一消息的记者马尤尔在 X 平台上说，巴西国会议员、前巴西总统之子博尔索纳罗是促成川普和米莱会面的人。之后米莱发帖回应并证实了这件事。米莱时常被拿来和川普相比，他今年早前接受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采访时对川普大加赞赏，并呼吁川普继续对抗社会主义。礼拜四，爱尔兰首都柏林市中心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引发了持续多个钟头的罕见暴乱，导致商店被抢劫， 车辆被焚毁。一名男子在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学校外持刀刺伤多人，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名五岁女仔和一名三十几岁的女教师伤势严重。目前这名四十几岁的疑犯已被逮捕，他亦因重伤接受治疗。警方尚未对疑犯的国籍发表言论，但当地社交媒体上网民猜测此人是外国移民。当晚一班反移民抗议者抵达事发现场，与警方发生冲突，后来一班当地年轻人加入抗议者行列，人群增加到200至300人，其中一些人高喊让移民滚出去，警方用了几个钟头才重新控制局势。在暴乱中有13家商铺被损毁或被抢劫，11辆警车、3辆公共汽车和1辆电车被损坏或摧毁，一名警员受重伤。警方已经逮捕了34人，但预计可能会发生更多抗议活动。
礼拜五，韩国外交部透露，第十次日中韩外长会议会在今个礼拜釜山举行。韩国外长朴振、中共外长王毅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将会参加会议，商讨重启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的相关事宜。日中韩上一次举行外长会议是在2019年8月，距今已有4年3个月。宣布举行三边外长会议的同时，长期受困于战争遗留问题的日韩关系已解冻，中日中韩关系就依然紧张。外界预测这场会议将为三国峰会铺路，亦可能讨论北韩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等地区局势，届时中共会怎样对北韩发射卫星、北韩俄国合作等情况表态，备受外界关注。9月下旬，日中韩高级官员在首尔会晤时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内举行外长会议，并尽早举行峰会。今个礼拜，三国外长会共进午餐，上午韩中、韩日外长可能会举行双边会谈。日前，北京当局计划再次收购猪肉，增加国家储备，以提升低迷的生猪价格。今年北京已有2轮猪肉收购，以稳定市场。之前中共发改委宣布加大收购力度之后，7月生猪价格一度上升。不过在8月初开始，猪价再次开始不断走低。今个礼拜五，中共发改委宣布通知话，中国平均猪量比价连续3个礼拜以上在5:1至6:1之间，表明生猪价格低迷。发改委已要求相关单位启动今年第三次猪肉储备收购工作，希望推动生猪价格回升。依照去年的情况，每年11月至隔年1月是中国的阴历季节，传统上应该是猪肉的消费旺季。不过今年11月猪肉价格仍持续低迷。根据中国养猪网的监测数据，11月24号中国生猪的全国价格是每公斤 14.86 元人民币，不止较去年同期下跌近 40%， 和今年8月3号相比亦已下跌了超过 15%。五国大楼官员表示，当地时间礼拜四，美军一日时间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到4次火箭和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所幸无人员伤亡，亦无对基础设施造成损害。美军和国际军队当日在叙利亚东北部的2个地点遇到多枚火箭和一架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在伊拉克巴格达以西的阿萨德空军基地被多架无人机袭击，位于伊拉克北部艾比尔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亦被一架无人机袭击。一个自称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组织话对袭击负责。据专家分析，这个组织可能涵盖了几个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武装团体。美国官员表示，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争之后，与伊朗结盟的组织升级了针对美国和国际部队的袭击活动。美国已经对这些组织实施了打击行动，直至礼拜四，美军在伊拉克受到36次袭击，在叙利亚就有37次。 最近中国会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六个国家的公民实行单方面免签证，作为刺激疫情后旅游业的一项新措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五表示，2023年12月1号到2024年11月30号期间，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日，可免办签证入境。最近几个月来，中共当局一直在采取措施重振其旅游业，包括恢复国际航线，在新冠疫情、人权、台湾、贸易惯例等问题上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之后，中共亦寻求重塑自己的国际形象。早在今个月的时候，中共将过境免签政策扩展54个国家。今年8月，中国取消赴华人员入境前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今年7月恢复了对新加坡和文莱公民为期15日的免签证入境政策。今日是黑色星期五，根据对黑五折扣的分析，今年美国假日季零售商的价格战集中在35美元和以下的商品。随着供应链的理顺，美国消费者将迎来几年来最便宜的购物假期。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假期期间玩具、游戏和运动爱好装备的价格有望在2020年以来首次下跌，而体育用品价格就在201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跌。10月份的数据显示，电视机的价格是2019年的1/4，而男士西装、外套、运动外套、女士连衣裙和音响设备的价格比疫情前的水平平了 8% 至 14%。 沃尔玛表示，现在服装、电子产品、家具等一般商品价格和去年相比下跌 5% 左右。塔吉特表示，超过2/3的节日玩具系列会以25美元或以下的价格出售，玩具价格低于2019年梅西百货在黑色星期五抢先体验中推出了12项促销活动，而去年只是4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